弟兄姐妹平安。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是什么样的一个神迹？应该还记得哈、哦，希望呀呀，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到主耶稣怎么样帮助彼得，使彼得打到153条鱼的神迹。这个神迹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所实行的最后一个神迹。所以呢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另外一个神迹。这个神迹是主耶稣在地上第一个所行的神迹，就是有一次主耶稣去参加一个婚礼，就是一般讲说去喝喜酒，这喝喜酒喝了一半，水没有，酒没有了，主耶稣就实习一个神迹，让水变酒。在这个这么尴尬的时候，在一个婚礼呢，要知道我们都讲说什么，我们去参加婚礼就是说去喝喜酒，来喝喜酒是要有酒的，竟然没酒了。但是主耶稣就解决了这样的尴尬，让水变为酒，不仅是酒，而且是好酒。首先让我们来读几段经文，其实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就讲到这个神迹，就讲到这个神迹的记载的这个神迹的故事。OK， 好，我们假设你有圣经的话，希望你们就打开圣经；假设你没有圣经的话，就请你看投影片。好，我们翻到了，就一起来读。好，一起来。在加利利的迦南有娶妻的宴席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。酒用尽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说，母亲，原文做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他母亲对佣人说，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，每口可以剩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佣人说，把缸倒满了水，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耶稣又说，现在可以跳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他们就送去了。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，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。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多是先摆上好酒，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，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。这是耶和华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好，我们读经就停到这里，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主啊，你在地上短短的33年半，谈到也不过是3年半，但是你去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带到我们当中。主啊，在我们信主以前，不信主以前是死在过犯当中，但是你的爱临到我们，你把我们拯救出来。主，你借着各样的方法，无论借着神迹，或是借着奇事，或是借着你的道理，带领我们来归向你。主啊，这是你的本意，因为你是爱我们，你爱到我们极点，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主啊，真的，我们接受你，就有新的生命；我们认识你，就有个新的生活。 主啊，我们真是要感谢你，你是这样的爱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身心灵献给你，求主你真的是带领我们，不仅在今天的聚集里面来敬拜你，真的我们每一天都活出你的脚步来，都活出你的样子来，我们舍弃自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这个神迹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哈，对吧？都很熟悉这个神迹。首先呢，我就要问，为什么主耶稣要行这个神迹？这个神迹，神要借着这个神迹跟我说什么样的话？难道仅仅是变无为有吗？还是只是变悲伤为快乐吗？仅仅这样而已吗？要知道，圣经第一次提到任何一件事，就立定这件事的一个原则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个第一个神迹定下了什么原则呢？我们来看啊，《约翰福音》的第20章31节。OK， 我们一起来读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我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这些事是所有事，当然也包括了什么神迹奇事呀。他要借着这个神迹，叫我们信了他，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在刚刚我读的那段神迹的第二章的1到11节里面，约翰很清楚地写到，这个神迹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显出他的荣耀来，显出他的荣耀来。然后呢，结果呢，就是他的门徒就信入他了。当他门徒信入他了，就照约翰20章31节就讲说，就可以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，就可以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。所以说，这个神迹，这第一个神迹的原则就是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。然后他就讲了一个，实行了一个水变酒的一个神迹。这个水呢，大家都知道哈，水是什么？H2O， OK， 这是 H2O， 两个 H 一个 O， 两个中间，两个氢在旁边，然后它是成一个角度的啊，成这个角度是非常重要的。OK 呢，酒呢，酒里面最重要是酒精，这是酒精的分子式 CH3CH2COH，CH3H2CH2OH， OK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水呢，在化学来分化啊，它是个无机的化物，因为化学把整个化物分成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无机化合物，一大类叫做有机化合物。无机化合物呢是不能产生生命的，所以说水是没有生命的，水没有生命就等于是死亡。它当然嘛，所有的生命都有水，但是水自己不能够变成有生命的。但是呢，酒呢，它是葡萄的生命的汁液，它是象征生命，它是有机化合物，有机化合物都是有生命的。OK，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，直接看到水跟酒的不同，水是没有生命的，酒是可以有生命的。在圣经里面，水有预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预表水是有预表生命。 OK， 就像约翰福音4章14节说到，人若喝我这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其他还有就不继续念了。 OK， 但是在很多事例中，在圣经里面记载，水是预表死亡的。 OK， 就像那个创世纪的1章2节说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 神的灵运行在水上 OK。 所以说这个创世纪一章的水，摩亚方舟的洪水和受浸水是代表死亡，这是代表死亡。
奇怪了，这看不见
哦，下面就被砍掉了哈。OK， 下面被砍掉了。所以说这个水是代表死亡，但是呢，酒是代表生命，因为它是葡萄汁的汁液，它的生命。OK， 所以说呢，一切神的原则可以看作是化生死为生命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得救以前，我们是死在过犯罪过当中，但是当我们一得救，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，这是神的心意。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我们不是灭亡，反得有生。这反得有生就是什么？出死入生。出死入生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可以变死亡为生命。OK， 变死亡为生命，这就是主的死和主的复活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水是死亡，预表死亡；酒是预表生命。水变酒这一个神迹是主耶稣他做一个改变的工作。这改变不是个量的增加，而是质的改变，将淡而无味的酒、淡而无味的水变成有生命香醇的好酒。OK， 所以说呢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水是代表死，酒代表生，这个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。当我再继续讲这个神迹的时候，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。这个神迹你们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，它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个预表。当我们在讲一个故事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讲到三个 W。 第一个 W 是 When， 第二个 W 是 Where， 第三个 W 是 What。 所以说呢，就照这个原则，我们想这个 When 时间，就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一节讲到第三日。假设你从第一章开始读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他讲到时间，在第一章都讲到次日，他都讲到次日。OK， 比如说二九节次日，第一章二九节，第三十五节再次日，在四十三节又次日。可是为什么一到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讲说第三日？大家知道第三日是什么？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。所以说一开始他就把我们带到神迹的原则，这个时间就把我们带到神迹的原则，就是变死亡为生命。而且你就看约翰福音里面，除了第三日，还有一个二章十九节讲到说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。”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，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变死亡为生命的原则里面。OK， 然后地点大家都知道，我们讲很清楚，加利利的加拿，加利利是什么意思？加利利是没有出过先知，是被藐视的地方。OK， 人家讲主耶稣从加利出来，他能够产生加利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先知呢？是被一个被藐视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加拿呢，它意思是芦苇啊，大家很清楚啊，这以赛亚书讲到压伤的芦苇，它不被折断；江场的灯火，它都不被熄灭。OK， 这芦苇。压伤的芦苇就表示它是什么？是脆弱的，是软弱的。OK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就表示，即使这个变死亡为生命这个原则，即使被人藐视的， 软弱的都可以拥有。 OK， 第三个场合，这个场合是什么呢？就是 what， 就是一个场合，就是婚宴。婚宴就是结婚的典礼的，或刚刚我讲的喜酒。当你想到婚宴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，弟兄姐妹？婚宴我想到就是创世第一章亚当跟夏娃的婚宴，是在创世纪里面，是预表到基督与教会这个奥秘。 OK， 预表到基督与教会的奥秘。这个婚姻呢，亚当与夏娃联合在一起，是预这个婚姻是预表人生命的延续。然后呢，你翻开圣经，一直翻到最后一本书，是什么书啊？启示录。启示录又有一个婚宴，那是什么？羔羊的婚宴。这羔羊的婚宴是教会成为羔羊的生物，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在这个婚宴里面跟主同享乐，同享这个婚宴。它意思就是婚宴是预表到人生的享受。OK， 这个婚宴是预表到人生的享受。虽然是如此，在这婚宴进行了一半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是酒用尽了，世上的人都在追求什么？世上的快乐跟享受，就像这个娶亲的酒席啊，有吃有喝，好不快活。这也是带着人生的美景，但是美景不长啊，酒用尽了，令人就非常的扫兴。那些兴奋呢、欢乐啊、满足啊，就随着酒用尽消失了。这是世上大家的欢乐，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，都是虚空的虚空。万物都会改变，也会消失。寄托在世上的享受 ，OK， 很容易消失，很容易不见。古罗马人曾经讲过一句话哈：当你酒用尽了，就是表示你人生的享受已经没有了。古罗马人也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？财富像盐水，越喝越渴。盐水你口渴的话，去喝盐水什么？就是海里面你喝海水有什么？渴死啊！越喝越渴。你财富赚的再多，还是不够多。OK，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一个人的名字哈，叫做乔治伊斯曼。乔治伊斯曼，我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物。他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，乔治伊斯曼是，所以说伊斯曼柯达哈，他是柯达公司的创始人。他在当时的时候，现在已经没有柯达了哈，但是在当时他是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公司，他在全世界都有他的分店。他的收音机是一天24小时都在叮当叮当响的，一直钱滚滚进来。我们中国人常说日进斗金，但是呢，这乔治伊斯曼他不是日进斗金，他是秒进斗金。可是呢，当他晚年的时候遇到一个困难，一个难处，他不能越过，他就用拿枪自杀了，拿枪自杀。然后他写了一个字条，他字条上写说 ：“To my friends, my work is done. Why wait？” 就说给我的朋友，我的事都做完了，那还等什么呢？所以说，人生你到这边，再多的享乐，再多的享受，好像就是过眼云烟。就像传道书说讲的是虚空的虚空。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，你觉得 what？Wait， 我还能够做什么？但是我们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当我们在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面对？其实我们就可以学这个故事里面的玛利亚，直接把这个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。这个主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：“ 他们没有酒了。这一段经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是玛利亚把这个问题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并不是要吩咐他的儿子耶稣去做这件事，而是请求主耶稣 去解决这个事。 OK， 他不是命令他，而是请求他。因为玛利亚在生耶稣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有使者跟他讲，他是主耶稣是一个圣者，他也相信他是一个弥赛亚，他是那个弥赛亚。但是呢，主耶稣的回答就非常不通人情了，很没有礼貌。他怎么回答主耶稣？说：“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”母亲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何本用母亲？因为他知道，这样假如说叫这个母亲为妇人的话，确实在中国人里面是非常不合孝道的，非常没有礼貌的。但是呢，他又不能够违背原文，所以他说母亲，然后原文小字说原文做妇人，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说原文是妇人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哇，这句话就非常没有礼貌，有违我们中国传统的孝道。有人说这个妇人是一个高贵的妇人的意思 ，OK。但是你去这个查考这个圣经啊，你会发现啊，第一个，你大家对这个约翰福音四章二十节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这个妇人是讲谁啊？撒玛利亚，与撒玛利亚妇人传道。第二个妇人是谁？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：“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”这是什么一个什么行淫的妇人被抓的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圣经是不会说他是一个高贵的妇人。OK， 然后你再看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，当犹太人挑进遣进尊贵的妇女，这个妇女就是妇人。那他在前面叫做尊贵 ，OK， 表示这个原先的妇人并没有尊贵的意思，所以他要加上这个尊贵在前面 ，OK。所以说这妇人并没有尊贵的意思，就平常我们所说的，譬如说 lady and gentleman， 这 lady，OK，、okay, 就是平常的，或者是 madam and man，OK，、okay, lady 或是 madam， 就是一种通常平常的一个称呼，一个女性的一个名称。不仅在这里。你去看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 ，OK，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看着母亲 ，OK， 看着母亲，要把他母亲交给他的，他交给约翰，他说：“妇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这个儿子就是约翰，使徒约翰 ，OK。所以说在这里，妇人看你的儿子，前面这妇人，我与你有相干，最主要的。神主耶稣并不是站在儿子的 角度或是立场或是身份对母亲说话，而是他是站在一个高度，一个什么神的高度，神的身份，神的立场来跟玛利亚说话。所以说很大的不同 OK， 并不是主耶稣并不是在站在一个儿子的身份跟玛利亚说话 ，OK，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神迹的重点。玛利亚相信他的儿子就是那个弥赛亚，所以呢，就吩咐他的仆人说：“我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”OK， 当玛利亚跟佣人这样说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呢就吩咐。这佣人要把刚淡满了水，第二个要现在可以掏出来，第三个可以送给管宴席的，连续有这三个吩咐 ，OK， 把刚淡满了水现在可以掏出来，然后送给管宴席的。当我在看到这个，就是这个思想，神不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吗？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要用人把这个水从来源地方打过来到了这个缸里面，然后呢要倒满，然后呢再把它掏出来，掏出来了还是送给这个管宴席的，这是很麻烦吗？他不是有所不能的吗？大家记不记得以利亚在旧约的以利亚？以利亚在当时要住在一个寡妇的家里面，然后他使寡妇家里的油，他的油瓶所倒出来，一直都有油可以倒出来。他可没有叫这个妇人说你去倒一点水在这个油里面，你再从里面倒出来就有油了。没有，这妇人就直接去倒油就有油了。他们说一定可以，就让这缸充满了酒，不需要这个佣人去掏水去倒水。主耶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为什么？其实你在看整本四福音书里面，你可以看到时常主耶稣在神奇奇事的时候需要人的，我说配合或是人的同工。譬如说他去医一个瞎眼的，然后他叫瞎眼的到了吗？到一个池子里面去洗，对不对？其实他有别的时候，他是就直接就医好这瞎眼的。但是在这个特别的状况的时候，他就叫他的这个瞎眼的到那个池子里面去洗。OK， 他喜欢，主耶稣喜欢我们人跟他配合，与他同工。有些时候，就是我们人不与他配合，不与他同工，他就不做。从这个神迹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玛利亚有很大的信心。玛利亚很大的信心，他就来到主的面前说：“他们没有酒了。”OK， 他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，他相信主耶稣能，他也会做，所以是把问题带到这个弥赛亚面前说：“他们很直接的就说他们没有酒。”所以你可以再看到玛利亚的信心。第二个，你看到用人的绝对的顺服。OK。用人的绝对顺服，主耶稣吩咐对用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酒。”他们就倒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然后28节，耶稣又说：“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宴席了。”他们就送去了。看到这么就有两个就马上立刻，对不对？这个意思是马上立刻。OK。他对佣人说：“把缸倒满了水。”假设我是那个佣人，我说：“我这些客人哦，脚手都洗干净了，因为这个缸的水是来洗客人的手跟脚的，都洗干净了，现在不需要洗脚了，不需要洗手，为什么要倒水呢？”我去倒水，即使我去倒也是心里嘀咕哈，就是心里嘀咕。OK， 心里嘀咕，而且去倒的时候呢？我一定不会倒到什么到缸口啊，直到缸口我就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倒个70%或80%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用人说什么倒满血，而且直到缸口，表示他们很绝对的顺服。当主耶稣说又吩咐说可以掏出来送给管宴席的，假设我那时用人，这个管宴席在忙什么？这个时候，因为没酒了，对不对？他说正在担心烦恼，怎么想尽办法要找到酒的时候，他忙得不了。你把这个水拿过去，一定是臭，就是他一顿的臭骂。假设是我是用人的话，那一定不会把这个水送过去，因为我这个结果是不好的。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，很明显的可以看到，这佣人就100%的照做了，而且真的是，你看啊，直到缸口 ，OK， 他们就把这个水就倒满，直到缸口，然后就把它送给那个管宴席的。所以说，我们就看到这两个，还有第三个是什么？主使用卑微出教的器皿。主使用卑微出造的器皿，这里面有讲到六口石缸， 这是在犹太的规矩，有六口石缸，六口是预表我们人 ，OK， 我们人是第六日造的。这石缸呢，是预表是初为的、初造的，是卑微的 ，OK， 我们是一个卑微初造的器皿。但是呢，就是借着这个卑微初造的器皿，主耶稣使水变为美酒。大家记得哈，林后四章七节，我有这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，要显明这莫大的秘是出于神，不出于我的。OK， 因为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瓦器里面，这宝贝就是耶稣，这个宝贝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生命、新的盼望、新的能力，不是我们有能力，是这个宝贝有能力。而且这样的改变并不是表面的，而是是实质的，就像水变酒一样，水完全变了，不再是水，而且是百分之百的酒。 OK， 是我们生命本质的改变。我们人生呢，常会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常会碰到就像这个水用尽的时候，我们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样处理？我们就要学习这个仆人，这有一个玛利亚，有完全的信心，完全的束缚 OK， 来度过这个难关。你看这个这里讲做完全的顺服哈，完全的顺服，或是绝对的顺服。什么是顺服？弟兄姐妹，顺是顺心，对不对？顺从主耶稣的心，或是什么体贴主耶稣的心肠。服呢，就服从主耶稣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两个哪个比较容易？是服从命令容易呢，还是体贴主耶稣的心肠容易呢？什么比较重要？是体贴主耶稣的心肠重要呢，还是服从主耶稣的命令重要？ OK， 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？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们在台湾出来了，都要当兵。OK， 有一次连长就跟我说：“你去打扫厕所。”我一听，心里觉得很抱歉，这打扫厕所，那个厕所可是不是这边抽水马桶啊，它是一条沟啊，然后贴了瓷砖，然后上面都久了都长满了什么黄垢。他所谓打扫厕所，就要把这黄垢用刀子把它刮下来，是很费力的工作。我一边，但是我又不敢反抗，因为在军中里面是什么，服从是绝对的，你不能反抗的。我是服从啊，但我心里面什么是非常低估的，非常不高兴的，一直在那边一边做就一边骂的。你觉得这样的服从是好的吗？我想神不是要这样服从，所以就牵涉到第一个是要体贴神的心肠，体贴主耶稣的心肠。假设我可以体贴了这个连长的心肠，说让我们的环境卫生一点，大家有很好的厕所可以来用的话，那我可能会很热心的去做。但是说老实话，是没办法，我只是因为他是连长，我是小兵，不得不去做。所以说我们要顺服，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要体贴神的心，知道神喜欢什么，神要什么，神希望我们成为什么，然后我们就去顺从他的命令。 OK，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仆人真的是顺从，是体贴主耶稣的心肠。 OK， 那当我们到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就像这个玛利亚，把我们的困难，把我们的难处带到主耶稣的前面，经由主耶稣，经由他的教导，经由圣经，我们说不定就可以度过这样的难关。我记得哈，我的女儿她在大一的时候突然对宣教很有负担，然后她想要去罗马尼亚 宣教，他要到罗马尼亚去宣教，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ministry， 他是 Heart to Heart International Ministry， 是专门到罗马做宣教的一个团体，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团体，然后呢这团体就带他去这罗马尼亚，但是呢所有的经费是要我女儿去 raise 的， OK， 我想大家可能有碰过 raise， 他这是短宣的一个经费，所以说呢我女儿呢就写了很多信给他亲朋好友，也亲自去拜访了一些可能会支持他的弟兄姐妹还有教会。当时呢我是在长岛的师父教会，那我女儿上大学前都在那个教会， OK， 所以说她也到我这个师父教会去寻求资源，这个师父教会就等了一笔钱给她，这笔钱还蛮多的， OK， 正确的数目字我不知道，但是蛮多的一笔钱。当时我心里面就觉得不安，因为我在的教会呢是一个蛮小的教会，人数跟这个比这个还少一点， OK， 不是很富裕的一个教会，所以说呢我心里不安，那就我跟我的女儿交通，然后我就跟她有一个祷告，祷告完以后呢我女儿呢心有同样的感动，她就把这个钱退回去了，可是这个 foundation 当然就快要到了，大概就是在一两天了，他把钱退回去以后呢，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这个时候他想在这一两天里面再累积这样多的钱，好像是不可能的事。可是就在退回去的当天晚上，就有一笔同样的钱到了他的账户里面，他就很顺利的可以到罗马尼亚去做短宣。这对他来讲是信心的一个功课，一个考验，他从这里就学习到要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他不仅去了这个罗马尼亚去了一次，他还去了两次，不仅去了两次，总共还去了三次，三个暑假他都到罗马尼亚做短宣，在一个孤儿院。那我要证明这个想要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形呢，我就跟他联络， OK， 他送我一个 text，我就把这个 text 念给大家哈。这个短宣对我女儿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经历，就有点像这个水变酒的人生经历一样。OK， 好，他这样讲说 ：“I'm not sure if you know this, but my experience 就是他到罗马尼亚的一个短宣的这个经验 has such a profound impact on my life.”That both Lillian 这是他的大女儿 ，and Jocelyn 是他的二女儿。Middle names is after the orphanage I served at all 3 years。就是他这一次的短，这个三年的短宣对他来讲有很大的 impact。他就把他的两个女儿的中间的名字 ，OK， 来纪念这个孤儿院 ，OK， 纪念这个孤儿院 ，OK。他说 ，Well, the town name is Alexandria, and the Lillian's middle name is Alexis, and Jocelyn is Alexa. OK, 是 in honor of orphan.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经验，去罗马尼亚短宣经验对他人生产生多大影响。所以说我就父亲就很放心，他在此主要是不会再隐射，因为。他真是亲身经历到这水变酒的一个神迹。OK， 他现在他去的教会离我们这里很近哦，就在这附近，在不到一英里哈，不在一英里啊。真的，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摆上交在神的手里面，再坏的环境，再不好的环境，神都有办法使用它。所以说呢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是不是书面上所讲的水变酒而已，而是真真实实的在我们的人身上发生。OK， 当我们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在思想另外一个 另外一点 OK。 当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哈，主耶稣叫佣人把这个水倒到缸里头，没有立即把他们掏出来。你们看那时候已经很紧张了，客人已经没有酒可以喝了，再说主耶稣要解救这个，就把这个水倒进去，马上就把它掏出来。但是主耶稣并没有马上把这个酒掏，这水掏出来，他等到七分满、八分满、九分满，一直要到十分满，直满到缸口，他才把这个水变成，这个水才掏出来，然后变成酒送给那些客人使用。OK， 这就很重要的，就是水要满到缸口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努力在这边侍奉，在这边敬拜，我们人生都是短暂的，都是有限的，我们要可以供给人，我们里面一定要有什么，要有东西。 OK， 假设我们里面没有东西的话，是会干渴，我们去供应，怎么去供应人呢？所以说我们的生命要成为人的祝福，我们一定要先倒满水，不是一成满，不是七成满，不是九成满，而是满到缸口。当我们倒满水了，才掏出来，才能够去供应别人。OK， 假设我们里面是枯干的，我们里面没有水，我们怎么去供应人呢？我们怎么在神的手里面成为满足别人的美酒呢？所以说呢，首先我们要求神的生命来充满我，第二个我们要求圣灵来充满我，第三个我们要神的话语来充满我。所以说也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被神的生命充满，被圣灵的圣灵所充满，也被神的话语充满。大家知道哈，约翰福音很特别，他讲这个神迹，他不是用神迹这个字 miracle， 他是用什么 sign， 他是用 sign 是记号，记号，记号是代表什么意思？记号就是像 traffic sign 一样，就是告诉你要往哪个方向走。所以说这个神迹的每一个神迹，每一个记号，都是指向一个方向。我这个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是指向的十字架，指向主耶稣的生命，指向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生命，钉死在十字架又复活的生命。那这个善不是要叫我们看来欣赏而已，善是要叫我们什么？要什么？要去遵循。OK， 所以记号的本身重要不重要？记号本身是不重要的，但记号所代表的就是希望我们去做，那才是重要的。OK， 就像刚刚我们回头又讲到的约翰福音二十章三节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要叫我们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 OK， 就像这个红绿灯的记号，红灯怎么样？一定要你停，绿灯让你走。假设你红灯闯过去会怎么样？说不定就很容易出车祸了。绿灯你停在那里，后面人家一直按你喇叭。所以说这个记号不是仅仅是个记号，这样的心想一个艺术一样，艺术品一样，而是要你去遵循的，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三节，就是要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要有一个信心的祷告，就像玛利亚一样。OK，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到神的面前说，我没有酒了。 OK， 我们的信心不是对着任何人，我们的信心要转向是吧，耶稣基督。 OK， 要转向耶稣，然后呢向他求告，就是祷告行动。所以说我们有信心的祷告。 OK， 我们不仅要遵循，然后这个善要信入主耶稣基督，要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那独一的真神。更重要的，我们要有个信心，把我们的信心转向他，不是知道而已，而是要信靠他，信入他，让他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觉得这个酒水变酒的故事，这个神迹是不是在你的身上有起了作用，也曾经有遇到过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转向神？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各样的事情？没有一些事情他不能解决， OK， 很可能不是在现在，但是神是知道的。当我们向他祷告，他是一定垂听的。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他一定垂听，但是他不一定他会去做， OK。 假设合乎他的旨意的，他就会成全，不合他的旨意的，他在等待，他会等待我们去体谅他的心肠。弟兄姐妹，巴不得这个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天天在你身上化身。我意思不是说让你碰到难处， OK， 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，神就在我们旁边，神就会解救我们，就会帮我们把我们这个难处，一个是难处拿走，二者或是来建强我们自己，刚强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处。好，那么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这水变酒的神迹是天天在世上各个角落里面我们都可以经历得到的，都可以看得到的。主啊，它不是只是耳朵听到的一个神迹而已，而是真是随时随地在世上能够发生的。主啊，我们借着这个神迹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能够转向你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转向你，当我们遇到这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也转向你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向你祈求，向你祷告，把我们的困难，把我们的难处，把我们的忧伤，把我们的忧虑都带到你面前。主啊，你就会借着各样的事情，借着各样的神迹奇事，借着圣经，借着圣灵来跟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走出低谷，带领我们走出这个人生的低谷。我们谢谢你，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